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的学习圣经，更好的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撒母耳记上第十五章，撒母耳对扫罗说，耶和华差遣我高你为王，治理他的百姓以色列，所以你当听从耶和华的话。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在路上亚玛利人怎样待他们，怎样抵挡他们，我都没有忘。现在你要去击打亚玛利人，灭尽他们所有的，不可怜惜他们，将男女孩童吃奶的，并牛羊骆驼和驴进行杀死啊。这些都是老问题了，包括以色列人消灭迦南人，那个是在约书亚进迦南的时候，现在事隔百年，扫罗神也给他这个命令，对亚玛利人要如此。其实也不过是一点民族的仇恨，就是在路上，在以色列出埃及的路上，亚玛利人没有来帮助以色列，反而趁着他们弱小的时候击打他们，所以神要以色列把他们消灭掉。我不打算在这里花时间讨论了，其实简单一点就是，这个事情在表达一件事，就我们觉得很难接受，我们现在社会上也不会这样做，但是耶和华在那个时候有这个要求，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就除恶务尽，如果恶你留了根的话，会败坏你的。这个如果我们用什么生活，就好像你什么地方发炎了，吃那个抗生素一定要吃到完，免得它在反扑的时候会更厉害，或者我们平常有病的时候，传染病的时候要隔离，原则是一样的，只是我们对于亚玛利人还有迦南人的被消灭，总觉得在人道上面觉得很不对。好，我们今天再一次原则上不这样做，但是就除恶务尽这个事情来讲，我们是应该这样的，就是我们希望我们能够把邪恶，当然这一辈子都没有办法了，靠着主的恩典我们对付它，有这种心理这种状态应该是有的。而我们除恶的方式包括我们今天很重要的是传扬福音，让人接受福音，让人认识耶稣。也许我们可以说，我们用爱来除恶，我们用上帝的爱和智慧来除恶，这样子来了解可能各位更可以接受。但是我们不管怎么了解，我们不能否定历史上有这个事实。那这怎么解释？那我常常讲，就是我们不能觉得今生的遭遇就是一切，这些迦南人包括小孩子的死并不是最坏的事。我想我这样讲实在很难听，但你们应该可以了解，如果这些小孩子长大了是继续在他们父母那种环境中杀人放火残暴拜假神，那么他们早一点离开这个世界所受到的永远的刑罚，比他们晚一点离开世界受到永远刑罚要轻一些，这也不是坏事。就是我们纯粹从人间的遭遇来看他们的死，没有想到以后的审判，我们很多事情就不会有答案了，就我们会很困惑。如果我们想到还有永恒的事情，我们就不会为现在的事情这么烦恼了，或者说今生的报应这么不公平，或者神有这么残暴的要求觉得不公平了，不会，因为神借着这个事让我们知道敬畏他是多么重要。第四节，于是扫罗召聚百姓在提拉因数点他们，共有步兵20万，另有犹大人1万。这些数字可能也不能照字面来讲，但我不知道怎么样去衡量，这个有20万啊，就跟我们中国历史上动不动就60万大军、40万大军，就现实来讲都不大可能的，但是是不是有什么不同的算法，我们不晓得。第六节， 第五节，扫罗到了亚玛利的京城，在谷中设下埋伏。扫罗对基尼人说，你们离开亚玛利人下去吧，恐怕我将你们和亚玛利人一同杀灭，因为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你们曾恩待他们。于是基尼人离开亚玛利人去了。扫罗击打亚玛利人，从哈菲拉直到埃及前的舒尔，生擒了亚玛利王雅甲，用刀杀尽了亚玛利的众民。扫罗和百姓，注意，还有百姓，注意，我们一再看，包括刚才讲到的，那个时候的军权好像不是太大，君王的军，就远远没有像20世纪以后啊 ，Hannah Arendt 他讲到 totalitarianism， 就是集权主义，好像权力远远没有那么大哈，就是。百姓觉得不要这样，不要杀这个人，扫罗就不能杀。那么对约拿丹好的不杀，这一群现在是扫罗和百姓怜惜雅甲，也爱惜上好的牛羊牛肚羊羔，并一切美物，不肯灭绝。就不是扫罗一个人这个意思，百姓也是这个意思。凡下贱瘦弱的，尽都杀了。下贱瘦弱的尽都杀了，其实就是什么口蹄疫啊，有猪瘟的啊，这些牛都杀掉了，好的就留下来了啊。刚才有人问我这个顺服的问题，就我们这样看，扫罗和百姓做得很对。那么其实扫罗不只是没有杀掉那些好的牛羊，扫罗也没有杀雅甲，就王也没有杀的。扫罗和百姓一起做这样事，所以我们自己想想看，我们用人道的观点来讲，少杀一点也对，我们就要得到耶和华的喜悦，把那些牛羊差一点的、坏一点的杀掉，留下这些好的，对我们很好啊。就扫罗和百姓所做的很对啊，这我们整个基督徒的信仰就从伊甸园开始到现在都是这样。就我们顺服上帝要顺服到什么程度，那么我们从圣经看，始终是绝对的顺服，包括神要亚伯拉罕杀以撒也是。我们感谢主，神并没有常常要我们做这个事，或者是几乎从来没有做这个事，但是神要我们确定一件事，就是他有最高的权威。如果我们确定这样决定对上帝是顺服的时候，产生的结果，圣经上讲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我们就不会把人间包括自己和人间的聪明智慧权威，不管是国家领袖主义绝对化。所以对神的绝对的顺服产生的结果是一般人想的刚好相反的。一般人想的就是，如果是顺服上帝是绝对的，就产生奴性，我们就变成机器人。我觉得刚好相反，我们对上帝这个看不见摸不到的有绝对的信靠，而我们对其他的东西，我们就会产生一个正确恰当的批判的态度。就是我发现包括很多国家民族，包括德国，在二次大战的时候，他们是很远离上帝的，那个时候他们都是自由主义的，对传统的信仰没有了。还有另外就是俄国，还有我们中国历史上也是，那个忠君对我们的忠孝都是那种绝对无条件的。而在基督教国家就不会有这种现象，因为他们的绝对给了上帝，他们对人间呢就不会有那种愚忠愚孝的现象。所以对上帝的绝对顺服，使我们不至于对人间的这些相对有缺憾的权势绝对顺服，是很好的。我觉得人心里有一种绝对要归一的一种心态，这心态你给了上帝，你就很有智慧了。你就对任何你喜欢的人、尊敬的人都有一种批判态度，那甚至比康德还更好。康德说什么都要批判， 当然他觉得信上帝也要批判，他说 他的批判到一个地步，就是连理智本身都要批判，所以他的批判书就是批判实践的 理性，也批判就是 theoretical 的 reason 都要批判。他很会批判，但是我们会说对上帝不可以批判，我们才能够有智慧对世界有批判。当一个人没有上帝的时候，不是迷信，不是一个人不信上帝，不是说他就很理智。这个有一个天主教的神学家 G.K. Chesterton 他讲的非常好，他说人不信上帝并不是变成一个很理智的无神论，人不信上帝会变成什么都信。我觉得真是对，尤其你到了后现代，你看台湾这个状况，台湾人的教育水准很高，可是我看我们的迷信比谁都高。你看中国大陆在共产党统治的时候什么都不信，尤其毛泽东的时候，可是你看他对毛泽东对党的那个迷信到什么地步，那简直匪夷所思。纳粹对希特勒也是一样，对上帝绝对的信靠使我们有一个正确对世界意识形态的批判态度，我觉得这是很好的。所以不要觉得一心信靠上帝是很不对的。人以自己或自己的理性为归依的时候，才会变成到最后很糊涂。好，扫罗和百姓所做的好像很对，这些把差劲的都杀掉了，好的留下来，看起来又跟伊甸园一样，小小一个果子上帝发那么大脾气，真是上帝很不值得信。其实我们再想想看，如果神是宇宙万物的主，他的命令你绝对的顺服信靠是最合理的。十节，耶和华的话临到撒母耳说，我立扫罗为王，我后悔了。这也是一个形容说法，照神的全能全智他不会后悔的，但是让人来了解他的心情，用拟人化的表达我们也了解啊。我后悔了，因为他转去不跟从我，不遵守我的命令。撒母耳便忧愁，终夜哀求耶和华。我们也讲过撒母耳有两种状况，跟每个人一样。撒母耳对于扫罗抢了他儿子的位置，我觉得他是嫉妒的，所以也就扯过扫罗的后腿。但是他也有对扫罗真实的爱，所以当他听到上帝这样话的时候，就终夜哀求。后来我们看到撒母耳不是终夜哀求，他几乎是天天替扫罗求，就是他是一个爱扫罗的人。他终夜求告，他虽然是终夜求告，但是也不是没有是非之分。我们爱人是爱人以德的。十二节，撒母耳清早起来迎接扫罗，有人告诉撒母耳说，扫罗到了加密，在那里立了纪念碑，又转身下到基甲。撒母耳到了扫罗那里，扫罗对他说，你看啊，第十二节这也是一个小事，不过我们也可以看到作者呢把两件事时间大概反过来了。应该十二节应该先讲有人告诉撒母耳扫罗到哪里去了，然后撒母耳就去迎接扫罗，但他先讲扫罗撒母耳清早出来迎接扫罗，是要表达撒母耳对扫罗的那种关怀，迫不及待的要见他，就时间的就写的次序应该倒过来的。十三节，撒母耳到了扫罗那里，扫罗对他说，愿耶和华赐福于你，耶和华的命令我已遵守了。各位看得懂这句话吗？这句话就是不打自招，人家还没问你，你就说我都遵守，意思就是你没有遵守。就是你回家，你的两个儿子有一个就这样，妈妈我今天没有打弟弟，他一定打了，或者说很可能不打自招先说这句话啊。撒母耳说，我耳中听见有羊叫牛鸣，是从哪里来的呢？撒母耳也很直接讲。扫罗说，这是百姓从亚玛力人那里带来的，因为他们爱惜上好的牛 呢，要献与耶和华你的神，其余的我们都念尽。我撒母耳说这话，我看是非常愤怒，也很伤心。扫罗讲话呢，又一次看到他不宜做领袖。领袖是敢 扛责任的，领袖也敢下命令，所谓担当啊。但是担当很多时候需要下重手的，这一点恐怕今天大家也不太能接受。是吴王吧？吴王阖庐在训练军队的时候，应该是请孙子来训练。孙子说，训练就是言出必行了，就请他的那个后宫佳丽来当军人。向右转，那个小姐笑，笑了两次命令，还在笑，笑人就杀头了，而且是王最喜爱的妃嫔，杀了头，军队就练起来。各位，这个今天尤其那个什么洪仲丘事件啊，我们对军人恐怕都不能有任何要求了。我在这里是在感慨，有的时候，不是有的时候，任何一个时候，包括在军队、在公司、在学校，需要有要求的。现在文化是不能有要求的，所以可能也不能有什么成就。百姓要这样，我只好这样。就政府到最后很难运作也是这样。扫罗是一个非常民主的人，你们看这段经文已经可以看到，我并不是那么赞成民主，我也不赞成独裁，我只是对基督徒很迷信，不管资本主义或者社会主义或者是哪一种主义，觉得那就很好，这是很愚蠢的。每一种都有它的好，都有它的坏。我也觉得一面倒的捧一个人或贬一个人也是很愚蠢的。我们必须在绝对信靠顺服神的时候，有一个比较客观的立场，包括我们喜欢的人如果做错了，我们看得出来，当然包括我们自己。扫罗这句话恐怕是全世界每个人都最喜欢的话。第一个，百姓带来的，这表示什么？我们打胜仗不是很好吗？第二个，他们爱惜上好的牛羊啊，这不是也很能分辨是非吗？各位记得吗？禁果就是分别善恶啊，不是说分别善恶不好，能分别很好，但是你要在顺服上帝的情形下才能有这个智慧。他们爱惜，那这里也表达一件事情，什么？扫罗非常听从民意啊，啊，这不是我的意思，民之所欲常在我心啊，这是百姓的意思。然后对你也很好哎，要献与耶和华你的神。扫罗这时候有点心虚，可扫罗也许这时候也想拍撒母耳的马屁，所以他说献与耶和华你的神，他应该说献与耶和华我们的神，我的神，或者是以色列的神。他特别希望，他可能已经听出撒母耳的不高兴，其余的我们都念尽。上帝的命令没有完全遵守，而且放到最后一条。撒母耳对扫罗说，你住口吧，他听不下去了，等我将耶和华昨夜向我说的话告诉你。扫罗说，请讲。扫罗又害怕。撒母耳对扫罗说，从前你虽然以自己为小，岂不是被立为以色列支派的元首吗？耶和华高你做以色列的王，耶和华差遣你，吩咐你说，你去击打那些犯罪的亚玛利人，将他们灭绝尽尽，你为何没有听从耶和华命令，急忙掳掠财物，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呢？好，这当然最重要是听耶和华的话。那么在这里也可以看出，人也可以借耶和华之名在行自己的恶欲，就是包括以色列当年灭绝迦南人的时候，神也 提醒过他们，有的时候有些东西可以拿，有的时候什么都不可以拿，有的时候都可以拿，就是要他们知道要听神的话。你们不要变成一群打家劫舍的暴民，这些人要被消灭。固然他们的财物有些是给你们用，神也允许这样的事，但重点是这群人是得罪上帝的，要消灭。我们是想到的是上帝，你们在这件事上是选择性。各位，我们对任何人对任何事我们都选择性，因为没有人是全对的，但是我们对上帝是没有选择性，他是全对的。神也不要你们到今天是急忙掳掠财物的，他们的财物可以掳掠，但是你是先听神的话。你们这样不管是留下好的或者是掳掠财物，都是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扫罗对撒母耳说，我实在听从了耶和华命令，行了耶和华所差遣我行的路，擒了亚玛利王亚甲来，灭尽了亚玛利人，百姓却在所当灭的物中取了最好的牛羊，要在基甲献与耶和华你的神。他只好这样说了，我是听命，但是民心不如此，我也控制不了他呀。当然他自己也有这样的心。你看也很奇怪啊，就是我们大家都还不服气啊，就任何一件事，包括从伊甸园开始，那个东西不可以吃，这些东西都要杀掉。一个是太给我们命令太不合理的，一个命令给我们的太不人道了。结果你知道扫罗就很明显后来怎么样，你看亚当夏娃也是，你一旦不听上帝的话，一开始那个结果是什么？结果就是亚当夏娃之间也不相爱，你给我女人叫我吃。就是人以为我们自己做主来分辨，包括我们看圣经，包括我们信上帝，我们要有分辨的头脑，可以信的信，不可以信的不要信，好的我们信，坏的我们不要信。各位，这些听起来都理所当然，对人间一切的意识形态也该如此，对上帝不可以，要对上帝不可以。我不是说我们没有问题，我们会有问题的，但是我们有这些问题，我们也去想怎么得到答案，我们也问，但是在没有答案之前，没有好答案之前，我们还是要信。这个是我们跟任何人间的做法不一样的地方，我们才能在人间有好的批判态度。现在他把责任推在百姓的身上，而且也帮百姓说情啊、哦，要献与，要在基甲献与耶和华。神根本都不要做这个事。各位，你今天熬了一碗鸡汤，把一碗最好的鸡汤，你太太很喜欢喝，也很需要，你送她一碗鸡汤，那是哪来的？那是我小三帮你熬了三天三夜。你闭嘴吧，对不对？因小失大嘛，你已经违反耶和华命令，然后你说你要来献与耶和华你的神，所以这是更愤怒的事。撒母耳说，耶和华喜悦燔祭和平安祭，岂如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牛的脂油。这其实我们都很能懂，我们把那个听命再想顺从，再想成那种死心塌地的或心悦诚服的喜悦。我们对上帝，如果我们做他的一切的事情，不管是献祭，不管是宣教，不管是讲道，不管是查经，我们做的都牙痒痒的，很恨恶的，不得已的，那当然没有那个做的很喜悦那么陶出喜悦。不过我也要说一下啊，我们另外一个讲法，假如我们在服侍主的路上，跟随主的路上，或者听从主命令路上，比如说啊，养成灵修的习惯，比如说帮太太倒垃圾，比如说在教会里服侍，我们不要根据这个经文说我们一定要做得很高兴主才喜悦，因为我并不高兴，所以我就干脆不做。我觉得我们能够高高兴兴的做是主很喜悦，我们感恩的做是主很喜悦， 但是这个不太常发生。我倒觉得如果一个人服侍，一个人走主的道路，走得很辛苦很火大，你今天要帮太太倒垃圾，你实在不想去倒，你心里很想看电视，很想躺在沙发上，但是因为主要你去倒，你就倒，倒得很不高兴，你还是去，我觉得这也是伟大的。我要说这话意思就是，我们不要觉得做主的事一定高高兴兴的，你能够在不高兴当中还愿意去做，我觉得这也是很，就是这很了不起。就服侍主，也不要想到说哦，我帮太太去倒垃圾，哎，后来发现哎，另外最近搬来一个女孩子很漂亮，跟她一起倒，有时候还可以帮她倒，哎呀，因祸得福了。我们不是因为做了一件事得，各位那不是福啊，那是祸哈。我们不是因为做了一件事结果很好，赏心悦目，我们就去做这个事。我们也不是做一件事情，因为我们做的时候心情很好，我们就去做。我们做是因为主的爱激励我们，主爱激励我们，并不表示我们一定都是心悦诚服的。我们会有挣扎的，我们会有艰难的，而在挣扎艰难中能够成长，那很好哈。所以听命顺从，当然最好的是人欢喜快乐的听从神，但是我们在勉强挣扎中最后走了主的道路，神会让我们的成长更好。这就跟我们不管是养成好的习惯啊，任何一个习惯养成的过程中会辛苦的，是值得的。23节，悖逆的罪与行邪术的罪相等，玩梗的罪与拜虚神和偶像的罪相等。这两节，这两句话下半句都是我们觉得最严重的，就是邪术拜偶像。而上两个罪呢，悖逆和玩梗，说的直接一点就是不顺服，好像觉得比较没有那么严重，但是其实都一样，就都没有以上帝为我们的主，这都是一种对上帝对耶和华命令的厌弃。各位，我们可以去讨论每件事情，为什么要单单的敬拜上帝，为什么包括现在这个同性恋的事情，对不起，我的看法跟很多人不一样，各位弟兄姐妹要小心一点，教会里的同性恋并不少，比你想的还要多一点。我并不赞成这件事，只是我们在处理的时候不能太粗糙。就是我自己在想，如果我是同性恋，我会觉得我被压抑得很厉害，但是即使我是同性恋，如果我信靠上帝，我就还是要学习遵行上帝的旨意，这是伟大，这是美好的，就是我拒绝照着我的堕落的天性去做。
朋友，你收听的是康来昌牧师的案卷查经系列，我们感谢你的收听，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祷告。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这项福音事工，请在我们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让我们一起传福音，结出更多的好果子，来荣耀神。